每个月有15天，程冕站在三面墙挂着字画的空旷空间，等着时针和分针一点点蚕食他的青春。他身上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电服，白衬衫、靛蓝西裤与裤子同色的领带。会长是个叫肖振的文学青年，爱找人聊小说。程冕一脸死气沉沉，肖振只好拉拢另一名女同事。那是个脸上有雀斑的女孩，对各种遮瑕产品如数家珍。她对文学不感兴趣，只因性格温和才半听不听地站在旁边。这家商场的字画柜总是一幅诡异的情景，一男一女两名店员窃窃私语，另一个独自远远地站着，神情莫测。顾客看到这般架势，总是先找程冕。字画柜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日本旅游团喜欢买几十块钱的小幅江南水墨画，四壁的长轴出自名家之手，难得消掉。上个月的一天，有人在字画柜转了许久，来客50开外，臂弯搭一件和天气不协调的西服外套，鼻梁架着淡茶色眼镜。肖镇那边的低语和商场的背景音乐形成奇妙的合音，让程冕忍不住犯困。他撑着眼皮注意到戴眼镜的男人在一幅梅画挂轴前停留得格外久。程冕没有走上前，那幅画标价15000，算上实习，他在字画柜待了2年多，梅画挂轴就像镇柜之宝似的没挪过窝。男人来到程冕跟前，一张口便是：
你们那幅郑启鹤的画是假的。
程冕回答：
我们有正式的进货渠道，这画是郑家后人放着寄卖的，怎么可能假？
男人微微低头，视线从镜片上方扫视，像在评估眼前的年轻营业员。他提高嗓门：
我说是假的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做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该人云亦云。郑家拿出来，就必定是真的。
肖镇过来解围：
这位先生对哪幅画感兴趣？我来介绍一下。
程冕说：
人家不是来买画的，是来踢馆的。
男人一笑：
踢馆谈不上，买卖买卖，有买才有卖。如果真有人认为这幅画值15000，也不错。
程冕想：
这人莫不是神经病吧？可他模样斯文，穿着得体，不像个疯子。
肖镇见对方不是买家，干脆转身去了库房。女同事远远地在一边照镜子，多半又在查看脸上的雀斑的能见度。程冕走到梅花挂轴跟前，回头对眼镜男说：
这幅画很难有人买。
哦？
那人显得诧异：
不是价格的问题，有2种人愿意花15000买字画，一种是藏家，一种是公司送礼。买商务礼品的都爱大横幅、山水画，拿出手显得气派。至于藏家嘛……
他顿了顿，男人心急道：
藏家怎么样？
我看这幅画题字比画好，我想别人也不会看不出。
男人摘下眼镜，没了茶色镜片的遮蔽，松弛的眼袋使他显得老了好几岁。他似乎想说什么，这时有个身影轻快地往程冕旁边一站，脆声说：
一起吃饭啊。
来的是黑色专柜西服裙的王琦。 那身打扮让他乍看像附近写字楼的白领女郎，唯有胸卡暴露了职业。男人又戴上眼镜，刚才的颓态倏然消失。他对程勉说，
就冲你这句点评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饭。我姓秦，是郑启鹤的学生。
他边说边伸出手，程勉第一次遇到和自己握手的顾客，感到怪异。秦某的手并没有看着那么热情，松软无力地虚握一把。手的主人转向王琦，
这位是你朋友，一起来吧。
直到王琦忽然辞职，去秦老板的公司当秘书，程勉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。那天，王琦找他吃饭纯属心血来潮，如果他没来，如果他没有和姓秦的唠叨那么多，又或者如果那天他正好去上厕所喝水，或者进库房理货，甚至哪怕他奉陪一下柜长肖振的话题，事情都会是另一番模样。人的际遇如同多米诺骨牌，无法预见清触后的连锁反应。程勉有时真想问问姨婆，
你知道这些会发生吗？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。
王琦后来告诉他，你的眼光真毒。秦老板说了，那幅画是他帮老师画的，只有题字是老师的亲笔。难怪秦某听到程勉的品评是那种反应。不过秦老板最大的震撼恐怕不在于毛头小子的画论，而是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女孩，那么高挑和白皙，一头染成红茶色的短发，一双似笑非笑的眼，